二十大后冇集皇体制。学者话，集家军已经完成昌干子同北干子布局，拜集会中共二十大习近平连任后举行。记者唐山采访遭暴力扣押八小时，央视采访车亦被砸。战况升级，乌克兰迈出加入欧盟第一步。香港疫情升温，林郑暂别宴落空，习近平访港受影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二十大临近，中南海权斗越发难解难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6月17号举行研讨会，分析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人格特质和领导风格。有学者指出，习近平的性格不愿意分享权力，二十大后不会有集皇体制。外界注意到，为保习连任，中共军队和文宣系统跟例完成人事布局，由习家军掌控。中共二十大预定今年秋天召开，习近平是否连任成为这次会议的最大重点。大多数学者和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不出意外，习近平连任的概率几乎是确定的。美国之音6月17号报道，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耀主编胡平认为，如果按照中共当局既定的安排，习近平二十大连任是毫无悬念。中国军事专家程晓农博士说，这个是一个讨论了四年的老话题了。这样从这四年以来，我的感觉是习近平连任可能性增加了，不是下降。但是海外的媒体当中，还有自媒体当中，有些人是自己希望习近平不要连任。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讨论很多习近平可能不连任的各种假设的情况。但这个毕竟是假设。人们注意到，习近平获得核心称号之后，称其为领袖、统帅的讲法几年前已经开始，过去一年多特别多。对习的赞颂已经远远超过宣传机构的范围。从5月23号开始，新华社推出50集关于习近平的足迹网络短片，介绍40年来习近平的作为。不过反对习近平的人仍大有人在。胡平认为，在今日的中国，反习的声音潜在的力量还是不少的。他们能不能够将这个转化成一种现实力量，这个才是关键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这次二十大还是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程晓农就认为，习近平连任加强个人独裁，这个不单只是他个人的愿望，也是共产党体制形成的必然。在共产党体制下，无论是集团领导定是个人独裁，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集体领导并不比个人独裁好。中共从江泽民到胡锦涛，这二十几年的集体领导已经将中共拉入深渊。外界认为，习近平连任的关键在于昌干子和北干子。中共军队和文宣系统近来频频走马换将。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近来晋升的上将不单止数量多，而且多有超过常规破格晋升的情况。习近平要提拔和晋升合乎条例常规的自己人，并将自己人提升到最高军阶，安插到最关键的岗位上。在对北干子的控制方面，中共最重要文宣机构和媒体，例如国家广电总局、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社等，亦都完成了换帅，习家军牢牢掌控了文宣机器。据外媒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官员正安排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通话，预期会在今年夏天。如果双方领导人要进行实体会晤，都要等到今年年底中共的二十大会议之后。前几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卢森堡举行的秘密会议，就是在为拜习会铺路。据彭博社报道，美中双方领导人预计在今年夏天进行通话。 熟悉呢一计划嘅华盛顿人士并冇提到通话主题为何，但拜登政府嘅高级官员再次强调咗为华盛顿与北京嘅关系设置护栏嘅重要性。一位熟悉可能嘅夏季通话计划人士话，两位领导人嘅任何面对面会谈都要等到今年年底中共嘅二十大会议之后。外界观察人士表示，中美外交部门近日频繁接触，好明显是高层即将进行通话的前奏。沙利文在拜登五月底亚洲行时曾经表示，如果在未来几个礼拜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再次交谈，我不会感到惊讶，暗示了拜习会可能登场。习近平预期将在今年年底的二十大取得第三任总书的任期，但习面临内忧外患，国内疫情严峻与严格清零政策使民众对此产生质疑，同时党内亦有很多对习近平的杂音，因中国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上偏俄，各国都对中不友善，使中国在国际上被孤立，很多问题都将对习近平的连任之路造成挑战。拜登政府近期常对亚洲示好，拜访日韩等国，拜登亦表示正在考虑降低川普时期对中国商品制出的惩罚性入口关税，以减少通货膨胀。拜登和习近平上一次通话是3月18号，进行了近两个钟头，这个是他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第一次通话。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持续发酵，据传已经有3名受害人死亡，一人成植物人，但当局对此含糊其辞，至今未有确切的相关信息公布，引外界关注。17号网上爆出多家媒体到唐山进行调查报道，但多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受当地阻挠和暴力执法，被无端扣押长达8个钟头。更有媒体报道，停在唐山街头的众多车辆一夜之间被砸，就连央视采访车亦未能幸免。微博名张毅汉，17号微博贴文称自己在采访过程中受到无端扣留暴力执法，贴文写到，今日睇新黄河上出唐山火车站有点难的报道，我格外感同身受，我亦是一名记者，来自贵州广播电视台百姓关注。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后，我到唐山进行采访报道的过程中，作为来自低风险地区且持有核酸阴性报告的人，却在高铁站受到千方百计阻拦，以及之后在采访过程中被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派出所民警无端扣留暴力执法的遭遇。从仅存的微博截图来看，贴文下面附上的是该记者的讲述短片，但是该短片及微博贴文很快被删除，相关话题记者在唐山采访遭暴力对待亦已屏蔽。多家绿媒在近日还报道了央视采访车在唐山被砸的事件。澳门日报引述极目新闻消息称，据网传影片显示，停在唐山街头的多辆车一夜之间被砸，其中就连央视在唐山的采访车亦未能幸免。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目前在微博热搜上只剩低医院否认唐山被打女子去世传言，同发布唐山打人事件谣言320个微博账号被关闭两个话题。有网友表示，发布真实的情况是遏止谣言最好的方法，亦是安抚人心的良药。这样我们要知道女孩现在的情况，不是一句无生命危险，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叫做应该肯定没有，又不是医院的责任，讲个说话都莫名其妙，被女仔自己出来辟谣，而不是媒体带节奏。从微博热搜话题可以提出，当局已经出手在打压与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相关的真相和言论。中央社报道，欧盟执委会6月17号正式提议，给予饱受战火洗礼的乌克兰和邻国摩尔多瓦欧盟候选国地位， 为欧盟27国领袖在6月23号及24号在布鲁塞尔的峰会中讨论及签署提案铺路，需经全体同意才能够确定候选国身份。至于部分领土同样受到俄罗斯占领的乔治亚，欧盟坚持需进行更多改革方可获得推荐。路透社报道，乌克兰获提议给予欧盟候选国地位，显示欧盟的战略。这个是几个月前根本无法想象，但想要正式加入欧盟，一路上会遇到不少阻碍，或者需要很多年才能够正式成为欧盟的一份子。乌克兰将被要求改革经济，强化民主制度，包括打击贪腐，亦必须强化法律保护和从人权到市场竞争等一切纪录。而且欧盟不太可能接受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成为一员，即使在成平时代与乌克兰人口数相似，同样有住共产历史的邻国波兰，从1994年申请到2004年正式成为成员，过程亦花了十年咁耐。另一方面，土耳其在1999年取得候选国身份，但2016年土耳其国内发生政变未遂后，总统艾尔顿强势镇压异见者，以及其他种种作为，被欧盟批评为侵害民主与法治，介入欧盟的谈判亦随之中断。此外，阿尔巴尼亚、波士尼亚、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北马其顿以及科索沃六个巴尔干国家，因为移民、组织、犯罪以及缺乏相互共识，近年来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亦更加渺茫。欧盟一旦通过该提案，几乎当局将开始与欧盟就所谓的35章进行谈判，让它的法律从金融、司法到气候等主题领域与欧盟达成一致，直到35章全都完成为止。一切完成后，需要开始准备加入条约，最后需要经过乌克兰、所有欧盟成员政府以及欧洲议会通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离任在即，17号她突然召开记者会，以疫情有反弹迹象为由宣布取消多场饯别宴会，而立法会亦因此取消了下个礼拜为她举行的饯别午宴。同时外界亦关注习近平访港是否亦会受影响。香港立法会原定下个礼拜二举行特首饯别午宴，立法会秘书处这个礼拜表示，由于近期中共病毒确诊连日超过千宗，经立法会主席与特首办及议员商讨后，为审慎起见，已决定取消饯别午宴。林郑月娥随即在17号下午举行记者会，回应立法会取消饯别午宴。她指疫情有反弹迹象，呼吁市民减少饮宴聚餐，尤其礼拜日是父亲节，应该减少跨家庭聚会。他并以身作则，取消多场饯别宴。立法会亦取消本来下个礼拜二为我举行的饯别午宴。我啱啱两个钟头前取消了一个我宴请部门首长的午宴，其他包括行会议员为我安排的晚宴，我自己司局长本来下个礼拜都会宴请我，全部都会取消。无线新闻记者问林郑，立法会取消饯别午宴是否补办或改在网上进行。林郑表示她不知道如何在网上吃饭，她说早前已经出席最后一次立法会大会，亦发表最后演讲，因此没有特别的话跟立法会议员说。不过取消饯别午宴的消息早前已经传出，有立法会议员希望午宴不进食，由林郑港人治港。不过而家连俾林郑港人治港嘅机会都冇啦。香港政界一直疯传，建制派一直不满林郑嘅行事作风，特别系近期林郑喺接受电台访问时，点名咁踩李家超、董建华同梁振英，引起建制派不满。佢哋私下批评林郑，自以为系四面树敌，仲话佢人走茶凉系自己造成。田北辰更点名批评林郑，话佢指逃犯条例系负责官员解说不足，系喺推卸责任。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